家好，这里是后台认真说，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优美。哇哇哇，真的是瞬间两个多礼拜就过去了，我居然到现在还没有更新一集，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最近忙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就是在我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规划，那我现在正在做前置作业的努力，只是说我不晓得这样的努力到底会不会去完成，毕竟就算跨出去了这一步，我后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处理，但是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的人生有不一样的体验。对啊，那我这一集想要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上星期的时候看到大 S 跟汪小菲他们就是官宣离婚这件事情的嘛。那其实我没有感到非常的意外，为什么呢？因为大 S 本来就是一位非常有组建的一位新女性，再加上大 S 她是经济独立的女孩子，然后而且她也是天秤座，就当我那时候离婚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我现在看了大 S 她现在也做了这个决定，我真的一点一点都没有感到非常的意外。那其实大家在网络上或是在小红书或是在其他的言论平台上面，已经有太多太多人跳出来去评论大 S 跟汪小菲离婚的这件事情，有太多的原因了。那其实大家可以去小红书或是其他的平台上面去看，我觉得大家讲的都非常的有理有道理，但是至于实际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是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才会知道，才会明白的。那他们之间离婚的种种的原因这个部分的话，我就不想要再去讨论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太多太多人去讨论他了，而且这个热度我先不去蹭他，而且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嘛，大概一个星期，所以我想就先让他这样过去吧。等到之后呢，我有其他的不一样的思维想法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讨论。那我现在就是有另外一个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真的是我的朋友，不是我。对啊，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结婚已经两三年了吧？啊，是离婚两三年，然后一直都没有再结婚。那他这离婚这两三年呢，他是应该是说他们离婚的导火线，他们离婚的导火线是因为我的朋友这位男生，那他在外面就是有了一个私生子，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就是对，反正就是有了一个私生子，那老婆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当然就是闹离婚嘛。那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就是算是朋友，对，还是算是朋友，没有到撕破脸，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当夫妻，只是说就已经离婚了，但是还是朋友这个样子。那我认识他已经十多年了，对，十多年了。我对这对夫妻的印象一直都是太恩爱，太恩爱，太恩爱了。每一次出去呢，我就会听到我朋友跟对他老婆的对话，都会让我起鸡皮疙瘩。你很难以想象一个男孩子，然后刺青，然后身强力壮，就是有 muscle 的那一种，然后就像。真的很难形容到底像什么，反正就是男子汉嘛的那一种感觉。可是碰到他老婆，跟他老婆的对话就开始哇哇音，对，就开始哇哇音。然后你就平常就是跟他一起交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的正常的人。然后但是你在旁边听到他跟他老婆对话之后，你就呈现快要吐血的状态，就是怎么会有一对夫妻可以恩恩爱爱甜甜蜜蜜这个样子，就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羡慕他们，我会觉得哇，我会好羡慕他们，就是 幸福，就是婚姻幸福美满，嫁给了爱情，然后两个人的感情就是非常的甜蜜，然后相知相惜，有共同的爱好兴趣，这样子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超棒耶，真的是好令人羡慕的一对，就是对夫妻，对啊，让我觉得唉。但是因为后来我就是离开那个地方嘛，所以就稍微比较少联络，然后后来又联，因为一些事情又联络起来之后，才知道说他们离婚了这件事情，真是让我就是大大的太讶异了，让我就是对太不可思议了。那我会觉得说，哇，曾经这么恩爱，这么甜蜜，甜蜜到让人恶心到吐的一对夫妻，可以就是到最后也走上这一条路。然后离婚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我的朋友男生他在外面有一个私生子。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太讶异，太不可思议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头管不住小头吗？还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是真的可以达到那个性爱能够分离的这种状况，对，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爱就是爱，性就是性，性可能就是发泄。那我觉得我蛮觉得我虽然我不能理解啊，对啊，就是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所以我是不太能理解，但是我知道有这样子人的存在，那也没有说不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啊。如果说他今天做了这件事情，没有去危害到其他的人，就如果两个人一定要做，一定是你情我愿嘛。那你情我愿的状况下，如果一方是知道另外一方是有婚姻状态，他还愿意去让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就是缘分，对。那之后会造什么孽，就是他们两个人去担，对不对？那其实我一直很相信，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因果循环这件事情，或许是这两个人他们在上辈子或是前几辈子，他们本来就有一些情感上面的纠纷啊、纠葛啊，所以造成他们就是后来转世之后必须要去完成这个部分，就是注定的缘分。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去走完这条路。就好比我之前经历过一段婚姻，那他是经历了7年，然后我结婚了，然后离婚了，我不觉得怎么样。我在我的观念想法中，我也只是想说，这个可能就是我上辈子或上上辈子欠他的一部分，就是我必须要在这7年之间，我可能要做很多事情去弥补我在前几辈子对他的一些伤害，然后我必须要用这辈子的几年去偿还他。那现在我就是偿还完毕了，那我就是拍拍屁股我走人。但是我必须，我后面是说实话，我真的是知道说我后面必须要承担很多人的异样的眼光，但其实我并不会去在乎这些，因为我从来都不会去活在别人的嘴里。了解吗？所以我也希望，如果你有不好的婚姻，你也要走出来，千千万万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去成为他们口中嘴里面的那一种人。你要自己非常的清楚，你不是那一种人，或是你就是那一种人，那我也无话可说，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但是我做这个。我做这个频道的用意就是，我希望就是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故事，或是我分享其他人的故事，能够让你们听到说啊，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跟我有相同的遭遇的，或是有不一样的遭遇的人，那他是怎么做好心理建设，那怎么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课题。就好比就像我现在在看那个 YouTube 的频道，我看到一个大陆的女孩子，她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那她是嫁给在大陆工作的一个台湾人。那这个女孩子呢，她从小被父亲家暴，她其实我觉得她在她的频道里面，我觉得她透过她拍的影片也去做到 治愈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很棒。他在 YouTube 上面不但赚取了流量，那他也同样的他得到了自己情感上面的宣泄，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他做这样子的分享，其实也可以带给其他人很多很多正面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是正面的影响，你会看到一个女孩子，她可能小时候被父亲家暴，然后到她长大结婚之后，甚至她怀孕的时候，她爸爸还这样打她，然后造成她就是有流产的迹象。然后好险好险好险，她后来是有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啊！我想到这位 YouTube 是谁了，我可以帮她打一下广告，叫做悠悠来了，悠悠。悠悠英文字母悠悠来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陆东北女孩子。那她现在很努力在经营她的频道，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如果你有就是内心有受到一些创伤的话，我觉得这个频道你可以去看一下。她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大陆的女生，她现在应该在大陆吧？对啊，她应该回去大陆。我看她最近update 的那个一些影片都是他在分享一些大陆的生活的状况。那只是说我在这几集的时候，我有看到他一些，就是他有说明他对他的过往小孩回童年的回忆，到他现在对家庭这边的状况，他如何变成一个像现在这样乐观的女孩子，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因为他做 YouTube 的这个频道，很多大陆人会去翻墙，然后会之前他拍台湾的部分，那会有大陆人去抨击他，会去攻击他。对，那他也可以就是释怀，就是不去受到这些言论的刺激，然后产生不好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挺好，他现在是让我觉得一个非常正面乐观的一个新女性。那我也非常的欢迎他能够来到台湾这边生活，真的顺便帮他打一下广告，大家可以去看悠悠来了这个他的广告，他的频道是 YouTube 上面的。好啊，再回来，我自己。对，因为我这个就真的就是我的生活啊，我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嘛。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推荐大家去看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一定要帮他推一下嘛。对啊，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我就是因为我看了他有几集的节目，然后他去做在节目上去释放他对哇，我怎么突然想哭哈。好，我稍微冷静一下。我就是看到他就是有几集对自己父亲家暴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他可以从那样子的创伤然后走出来，变成就是拍片这样乐观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很棒。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达到他治愈的效果，他可能没有透过去看医生啊，去吃药啊，然后他自己慢慢的做心理复健，这样的走出来，我觉得挺好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孩子，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太多太多不如意、不顺遂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那如果你的人生一直都很顺遂、很顺遂、很顺利的话，我也觉得很替你开心，也觉得恭喜你。对啊，你可能上辈子或者几辈子前真的做了太多太多的好事，让你这辈子可以过得如此的平顺，然后心想事成，这样超棒的。那也希望你这辈子也能够做到常常做一些布施啊，帮助别人的事情，让你下辈子也可以这样子安稳快乐的过日子。好啦好啦，回来。那只是说现代生活的人里面，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那你要从如何去从这些不开心的事情走出来，那真的要靠自己。我们所谓说解铃还需解铃还需卸铃人，我之前不是有讲到说那个前几集不是有说忧郁症的朋友吗？对啊，其实忧郁症的朋友，我们旁边人真的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什么，我们就只能做到陪伴这件事情。那你给他 太多太多的想法意见，其实对这个忧郁症的人来讲，他可能对他来讲，你的这些意见这些想法听在他的耳朵里面，对他来讲是一个负担，是一种压力。太多事情需要忧郁症的人自己去想通，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真的有病的人真的还是要靠自己去医，只有你可以帮助你自己走出来。我说真的，对啊，唉，讲到这边就会觉得说，其实我要告诉我自己，我自己应该其实算是非常的幸福的人了。对啊，我比上不足，我比下有余，到至少在我目前我花钱的时候，我还不太需要去在意这个东西它的标价到底是多少。当然我现在赚的钱比较少，我自己会有所克制，对啊，但至少我在钱的这部分的话，我还没有太大太大的压力的部分。但我当然，我现在还是很缺钱哦，所以我很努力要去赚钱。请各位朋友，就是有赚钱的机会，请你们自己要去把握啊。讲到赚钱，真的我必须跟大家再讲一件事情哦，这是最近我的一个深深的一个感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在重新开启我的履历，对，我想要整理一下我的经历的部分，所以我在稍微整理了一下我的履历，然后也有去投这个部分。那我在上一间公司日商公司的时候，其实我有好几次可以往上晋升，就是培养你成主管的那些机会，但是我通通都拒绝了耶。对啊，我就通通都拒绝了。那我尤其是在台北真的很多这样的机会哦。那我在台北那时候我就拒绝了。那拒绝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就问我一句话，问我自己一句话，如果你今天你往上晋升了，你可能可以辛苦个几年，努力个几年，你做到了可能 leader 主管，在网上可能副理啊经理啊，然后你非常忙，你的工作非常忙，你可能要四处北中南的奔波，但是你得到了钱，对，你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必须来讲，你的人生有失必有得。你成为这样的女强人之后，你未来怎么踏入一个婚姻？我那时候就是很想要组一个家，你知道吗？我就很想要结婚，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我就很想要这个样子。那为什么我会想要自己有一个家？其实我后来得到一个结果，就是因为我从小看自己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吵架，所以我在家里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我就会想要在外面就是寻找一个避风港，会想要有一个人就是好好的照顾我，呵护我，然后倾听我的声音，然后陪我走完这辈子。这是我以前在30岁以前一直有的一个梦想，所以我就是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我就是因为想要有这样的结果，那时候我就告诉了我自己，我不要成为女强人。唉，然后呢就这个样子，然后调回了台中之后又有机会往上晋升了。但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当初你在台北的时候已经拒绝了这些机会，你今天已经身为了一个妈妈，你有了孩子，你的重心就应该转回到家里去照顾你的小孩，照顾你自己的家。你怎么还可以去答应说要去做晋升的这个动作，把你在家里的时间挪回去工作上面呢？对，所以我又一次次的再拒绝了。然后到现在我换了工作，下一份工作，然后我开始在整理这些履历，回想这些过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真的是笨耶。对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真的是笨。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看到这样子的结果，看到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为了崇尚一个完美幸福美满的一个家，然后有可爱的小孩，听话的小孩，然后事实的结果就是我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感到幸福快乐的婚姻，然后我的小孩子又调皮捣蛋的。 但也还好啦，我没有后悔去生下小孩子们，因为我还是觉得他们还是很可爱的，我还是很爱他们。只是我回想到这样子的过去，会让我不禁的感慨，就是我做了十多年的业务了，那一直没有闯出一个成绩出来，会让我觉得我人生有那么一些的遗憾的产生呢。对啊，然后我虽然就是我只是一位业务，资深业务，但是我还是赚到了我就是因为那日商公司还是待遇还是不错的，还是让我后来的生活还是衣食无忧。对对对，只是说压力，有时候工作压力就还是挺大的。哎，你们想想看，我这种资深业务工作压力挺大的，那些主管的压力到底有多大？这个你们可能就无法体会了。对啊，可能就会无法体会啊。那我后来，其实不是后来，就是我这几天整理这些履历，然后回想这些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哇，我当初如果知道我现在婚姻不美满这件事情的话，那我那时候在十多年前在台北有得到这样晋升的机会，我应该就是义无反顾的，就是去啊，我要啊，我愿意啊，就是我想要学习，我要往上学习管理的那一个部分。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各位不管是男孩女孩，我觉得男生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男生就是社会期待，父母的期待就是你有机会就是要往上爬，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顾虑考虑说我要就是你要就是顾虑到家庭的这一块，这根本是好像男生完全不用去烦恼的。这个问题就落在你看我们女孩子的身上了，你看看我们要当又会赚钱然后又会顾家的女孩子，我们的压力有多大，是不是，是不是人啊，真的不是十全十美，真的就是有失必有得。那我后来就是也得到这个结果，就是我想要好好的顾一个家，想要好好的经营一个家庭，我又顾不好，唉，我又经营不好，就瞬间让我有点受到我自己有点打击，你知道吗，我就是人生有一点受到了打击。但就算这样，我觉得也是要自我去消化，因为你人生就是就这样过啦，这些是在自己的人生历程里面无法去抹灭，把它擦，用橡皮擦把它擦掉的一个痕迹，所以你必须还是要用这些痕迹去想办法让你自己再往上爬，就算你要再付出更多更多更多的努力，更多的精神，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话，我真的要鼓励你们去做，真的要去做，因为没有你只有把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照顾别人，不管是你自己的小孩或是另外一半或是父母都是一样的，你千千万万要把自己照顾好，你才有能力去照顾你身边其他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人。真的，你把自己顾好了，你没有照顾自己的一些烦恼，那你有其他的能力去照顾你身边的人，甚至你已经把你身边的人都照顾好了，你还有时间还有金钱然后去认养，就是什么非洲贫困的儿童啊，还是啊，不要讲非洲啦，我们就讲我们台湾好了，你可以捐钱给我们比较偏乡的儿童啊，让他们什么营养午餐，有钱有饭吃啊，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有多余的金钱，你可以就是捐献给台湾很多基金会。对，我觉得真的不一定要捐钱给慈济，慈济已经有钱到某种境界了，你知道吗，而且慈济我觉得它已经变掉了，对，就是假借着、啊、不是假借着，是他们真的有在做事情，但是多帮帮我们自己 台湾人好不好，对啊，我们明明就还有那么多偏乡的小孩这么可怜，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孤苦无助的老年人没有人去关心，为什么一直老是把我们台湾人的钱往外面去照顾其他人呢，拜托拜托，我觉得如果你有认识慈济的话，你也可以给他们一点意见吧，唉， 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捐钱给慈济了，因为我觉得还是把这些多余的钱直接去帮助我身边周遭我自己看得到的一些不是很幸福的一些人上面，我觉得这样我还比较踏实一点。对啊，这样我还比较踏实一点。好啦，讲太多废话了，我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二十几分钟了，哇，我好了，没想到我今天本来只是想要出来冒泡一下，结果讲了太多太多的话了。那希望如果你听了今天这一集，然后有触动到你的心，请你帮我点点关注，那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努力，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好。那记得，千万要记得一件事，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助你自己走出来，那不要想着要去依靠别人，真的不要想着别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不要带有期待，就不会有失望。那希望你走出来，跟我一样，我们一起走出来。喜欢点点关注，今天节目到这边，那就这样子咯，拜拜。